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全家在东德兹维考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找到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加入了教会。我们那群会众在当地的一栋小别墅里聚会，后来在这栋别墅改建成教堂，我们和其他教友一起在那里崇拜救主，更新洗礼圣约。在我们的教堂里，最令人赞叹的事物之一是他那美丽的彩绘玻璃窗，上面描绘了救主以及天父和他的儿子拜访先知约瑟·斯密的情景。年幼的我常常抬头凝视这些玻璃窗，从中感受到一股特别的灵性。我实在很喜欢我们那座古色古香的教堂，这栋建筑所弥漫的特殊气氛在圣诞时节似乎更加浓厚。不知何故，那些漆黑在漆黑的冬夜里，那些气味似乎更加甜美，各种声音越发温柔，透过彩绘玻璃映照出的灯火也更显得迷人。我在自己所感受到的气氛让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栋小别墅。几年之后，当我得知这栋令人钟爱的教堂已被拆除，以便腾出空间兴建高耸的公寓建筑时，我好感伤，因为那里是我们成为教友的头几年孕育呵护我们的摇篮。我宁可认为那些决定拆除这栋建筑是出于善意，而且他们并不知道这栋别墅对我们这群人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对他们来说，也许这栋别墅看起来跟其他建筑并没有两样，他们是否能够看出这是一栋崇拜的屋宇，一处充满喜乐与友谊的地方，一座神圣的教堂？要是他们也用我小时候那种心态来看待这个地方，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决定。我很喜欢圣修伯里写的《小王子》这部小说，里面蕴含着这样敏锐的观察。大人从不自己了解事情，总是要小孩子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说明。后来有只聪明的狐狸向小王子说明了另一个重要的真理，我的秘诀就在此。很简单，唯有用心看才看得清楚。凡是重要的事情都是眼睛看不见的。自古以来，人类常犯的毛病就是不论用眼睛或心灵，总是看不见神圣的事物。有些人认为极有价值的事，另一些人却加以藐视，放在脚下践踏。有时候最宝贵而神圣的事物样貌平凡无奇，明明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就是无法看见，以后也看不见。在这美好而宝贵的圣诞时节，这个道理格外的真切。这是一年当中深受祝福的时节，树上挂满了美丽的灯饰，商店里到处是闪闪发亮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品，街道上尽是来来往往的采购人潮，忙着为新来的人寻找礼物。所有这些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展示品装饰品也许真的很美丽，很令人兴奋，但是如果我们眼中只看到这些，那么就会错过一些外貌平凡的事物。有时候尽管我们有最善意的动机和想法，心思却被一些责任承诺许许多的工作压力占满了，以至于无法用心看到那重要而且最神圣的事物。救主在世的时候以平凡的样貌生活在人们当中，然而很多人对他视而不见，他们为何看不见他？耶稣基督诞生在马厩里，四周尽是毫不起眼的动物。他在一个遭人漠视的小镇里长大成人，那是文明社会的边缘角落。他没有接受过世俗的正规教育，也没有在世上 世人的哲学、艺术或文学殿堂里接受过熏陶，听过他教导的人质疑他的教育从何而来，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个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姐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那些世故骄傲的人，笃信世俗学问的人，都看不见他。耶稣基督并不富有，也没有一官半职，他在一个罗马人统治的国家里与平民百姓一同生活，并且教导他们。因此他似乎不值得当时的政治领袖对他另眼看待，毕竟他们全副的心思都在想着经营世俗的事物，他们太忙了，以至于注意不到一个宣讲正义道理的人。当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时，这位位高权重的罗马巡抚眼里所见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在他政治辖区里扰乱知识的教师而已。那些有钱人、有权有势的人，被买卖交易、政治事务牵绊住而忙碌不堪的人们，都看不见他。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和其他宗教领袖都在寻找弥赛亚，他们研读经文，引进期盼那位拯救以色列者的到来，他们渴望看见他的日子，他们祈求他能降临，但是他们太过执着于自己的传统，也被自己狭隘的经文观点蒙蔽，因此看不见生活在他们当中的这位谦逊之人。耶稣并未以他们的预习方式来到，也并没有上过他们的宗教学府。更糟的是，他们并不全然同意他们的教导，因此他不可能是那位拯救者。那些自以为正义又不虚心受教的人，他们紧闭心灵拒绝圣灵的人，都看不见他。谁看见他了呢？西缅是一位虔敬又正义的长者，他看见了基督。当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婴孩约稣到圣殿去，西缅透过圣灵的力量知道这一个婴孩的确就是基督，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把孩子抱在怀里祝福他。谦卑的渔夫工人看见他了。患病卑微和忧伤烦闷的人看见他了，认出他就是以色列的救恩。有些富有的、有权势的人愿意接受教导，因此也能看见基督。尼哥德慕是一位犹太人的官，他看见基督。富有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和税吏撒该也都看见了他。我们看得见基督吗？有时候我们读到有一些人看不清楚救主的真实身份时，我们会对他们的盲目无知感到惊讶。然而在这个圣诞时节以及一整年里，我们是否也任凭世俗的事物干扰阻挡我们的视线，因而看不见救主呢？有些干扰是外在的，例如我们所操心的礼物、各样式的装饰品或喧闹的广告。然而真正使我们盲目看不见基督的，往往是我们内心的事物。有些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产生某种程度的骄傲自大，因此使他们与基督疏远。在这个时代，大量的知识在我们弹指之间交流传递，大家所熟悉的耶稣是基督的故事也许就在泛滥的科技新知、即时新闻或最流行的电影书刊里淹没，消失了踪影。
有些人
太注重自己生活的细节， 因而不安排时间在太多的其他事情上。有些人可能偶尔不经意谈到圣灵的事情，但心思却紧盯着世俗的事物，使他们看不见基督。有一些人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虽然在寻找基督，但心思却停留在自己的理论、感兴趣的属灵议题，以致无法认出基督来。尽管他们有良好的动机、目的，但却得不到那使人改变的圣灵启示，也因此得不到那获得对耶稣基督确切见证的唯一方法。让我们在圣诞节都能看见基督，这是一个欢欣的时节，一个值得庆贺的时节。在这美好的时光里，我们感谢全能的神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前来救赎世人。这是个做出仁慈善举、发挥同胞爱的时节，是个更应该省思自己的生活、省思自己所拥有的许多祝福的时节，也是个宽恕他人、获得宽恕的时节。不过，最重要的也许在于让他成为一个寻找神的羔羊、荣耀之王、世上永恒之光、世人伟大希望、我们灵魂的救主及救赎主的时节。我应许，只要我们稍加整顿生活，以诚恳谦卑的心寻求那位纯洁温柔的基督，我们必能在这圣诞时节，也在一整年中找到他。我们必能看见他。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